好，我们今天节省一点时间，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信息的时间。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信息的一些经文。有谁可以来为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可以。
好，谢谢。
希伯来书9章11节到14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打在不洁的人身上，且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献祭。就不用再为献祭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启示录12章10到11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
好，谢谢。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的话语。
主啊，再一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赐下你的真理。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用你的真道来洗除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把孩子自己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愿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来建造。也把孩子自己特别交在你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您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同感一灵，让我们真的能够领受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的心再一次心窍被打开，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也更深的信靠你。主，谢谢你，这样感谢、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情绪管理哈，我们谈到生命书第三课了，我们来思考情绪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开始有意识的来保守你的情绪，驻留觉察你的情绪，也为着情绪来征战哈。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操练。那天奎妮姐跟我说。他说他听到别人说话，然后以前他一听到那个话一来的话呢，他的心就突然沉下去。但是那个话他刚一沉下去，他马上里面有一个意念说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哈、啊， 然后不接不接，马上他说我先不要接这个话。那我就发现说这个就是真正的操练了，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操练，说明这样的啊情绪管理的重要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重要，它会保守我们的生命，否则我们的情绪上上下下，实际上是我们的生命在被偷窃，在被杀害，在被毁坏，我们还不知道。而且我们讲到说情绪为什么这么重要，情绪是我们做一切事的一个前提，我们就所有的能力智慧都是从平安当中生出来的。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种平安的话，我们上次说我们连找东西都找不着，这么东西在你的面前，如果你情绪不对你都看不见的。所以情绪非常的重要，情绪非常的重要。那后来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情绪实际上情绪管理是心灵管理，因为情绪是我们心灵的果子，就像喜乐是里面被爱充满的一个情绪外显，心灵是看不见的，但是情绪是可以体验的。情绪就像一个心灵的一个警示灯，一个指标盘一样，它来反映我们灵里的状况，反映我们灵里的状况。所以严格说来，情绪管理是心灵管理，心灵管理果子。那我们上一次讲到情绪和清洁的心有关，跟清洁的心有关。如果我们心中含着很多的偶像，含着一些罪，那我们的情绪会被这些偶像来左右，我们会被它牵着走。上次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的偶像是房子，如果我们的偶像是一个房子的话，以前姐妹跟我们讲过它是真实的一个故事。他买了新房，然后他的朋友来看了一下他的房子，回家一晚上没睡觉，就是那个情绪就里面就开始有各种的情绪了。怎么他们都是同样来到澳洲，同样来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他都买到这么大的 house 了，我怎么还没有。然后这个房子就牵动了他的整个的情绪，所以他一晚上没睡着觉哈。那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是人，那人的一句话就让我们很生气，我们的情绪就被这个人的话给左右了。如果人不接纳我们，我们就很受伤，还是因为我们被人，我们就会被人来左右。当人不爱你了，当人不爱你了，有了外遇了，然后我们就非常的这个情绪受到一个极大的震动，情绪受到一个极大的震动。我是听说过很多，我讲过很多次，我认识好几位都是离婚一年以后就得了癌症的。所以情绪也跟我们的疾病是有关系的，很多病叫情绪病，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病叫情绪病。那所以有的人他的偶像是一个名，是一个职称，那他如果那个职称没有拿到的话呢，他可能后半辈子几十年都一直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一想起这个事情就会很生气哈。所以我们的偶像会牵动，会左右，会摆布我们的情绪。所以当我们讲到情绪管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心中是不是有偶像。如果我们长期在一种闷闷不乐，老是一种忧愁，老是没有一种喜乐的时候，我们要查验，首先我们要查验我们是不是有偶像，我们是不是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是不是还有隐而未现的罪，以至于左右我们的情绪。那所有的罪都是偶像的，所有的罪都是一个偶像的变身。当我们体贴那个罪的时候，当我们体贴那个肉体的时候，那圣灵会怎么样？圣灵会担忧。如果圣灵担忧，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圣灵的果子嘛，就是我们的平安喜乐是圣灵充满我们的一个证据，内在的证据就是平安和喜乐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如果圣灵担忧，如果我们老是含着一些罪，老是让圣灵担忧的话，那这个圣灵他不释放这个平安和喜乐在我们的里面，他不肯定你，他不给你奖赏，他不给我们奖赏，那我们的情绪会好吗？我们的情绪会好吗？如果我们老让圣灵担忧，第一个受害的实际上是我们的情绪哈。我不可能经历神 圣灵的平安和喜乐的果子，我们不可能经历到圣灵他的一个奖赏，我们不可能经历到。所以情绪管理跟清洁的心很有关系，很有关系。那我们讲到说罪有两种，有一个叫 transgression， 一个叫 sin。 上次我们以前讲到哈，两个英文的单词， transgression 就是不该做的你做了，叫过犯，就是你犯了你不该做的叫 transgression。 那 sin 呢， sin 呢，这个 sin 就是你该做的你没有做，你该做的你没有做，这个叫 sin， 达到那个标准，没有达到标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说啊，我不该做的我没有做，但是我们该做的我们有没有做呢？如果我们该做的我们没有做，圣灵也会担忧的，这还是有罪的。所以圣灵还是有担忧。所以我们心中如果真的常常我们的情绪忽上忽下，我们实在是要来查验，先来查验我们有没有一颗清洁的心，我们认不认识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偶像，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偶像。好，那大体上人的情绪哈，我们先看一下大体上人的情绪有一个分类，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分类啊，有平安，下一页，有平安，有喜乐，有愤怒，有仇恨，有惧怕，有悲伤，冷漠，内疚，还有愧疚，就大体上有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分类。那美国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叫霍金斯，他花了30年的时间，他来研究，他研究了一个叫做能级水平图表。能级水平图表，我们今天我没有打出来哈，啊，有一个图表，他把200，就是每一种情绪，它会带来一种能量，它会带来一个能量级别。他把每一种情绪带来的那个级别，他用他的方式做了一些测试。那么200以上的它叫正能量，就我们经常听人说是正能量，200以下的叫负能量。那在这个它在这个排序里面，最低的-20，负有没有200以上200以下，那达到-20的就是我今天用红色的这个字打出来的两种情绪，内疚羞愧。内疚是最低能量的情绪。那这样的情绪呢，它会是一个愧疚的，常常是内疚的，然后是一种自责的，然后它是会带来一种自我气绝，它带来一种绝望，而且一种过分自责会把所有的罪都归到我身上，所有的错都是我的错，带来一种极深的一种羞愧感，极深的一种自我气绝感。那这种自我气绝会引向自杀，所以这个也就是抑郁症的情绪特征，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抑郁症者他们有这种强烈的要去自我气绝，要去自杀的这个倾向，因为这个能量级别是最低的，它是带来一种极深的绝望感，那当人在这种情绪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是他说是能量嘛，能量级别很低。当我们处在这种情绪的时候，也可以说明它体现了我们里面这个人处在一种能源危机了，我们这个人是在一种能负二十了，我们这个人已经处在一种能源危机。所以为什么抑郁症的人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有一种无力感，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意识处在一种停顿状态，大脑是停滞状态，就大脑就不动了，就好像那个手机没有电了，所以它就动不起来了，它里面的功能就没有，说能源危机，没有电的话，没有这个能源让它动起来。所以这个当我们处在这种抑郁的这种情绪里面的时候，是严重的能源危机，所以里面没有生命力，所以一个严重的一个无力感，无盼望，绝望，意识行动迟缓，大脑停滞了。然后这个是人的最低的一个能量，然后它就是一个代向，是一个绝望。所以我前一阵我听到一个网上的一个公开课哈，讲抑郁症的。那么讲课的老师呢，他是那个乃云密一个教育机构，他是办了一个很大的教育机构。那么这个他是一个创办人，非常聪明，非常高学历， 啊，一个姐妹，她也信主啊，一个姐妹啊，就是非常聪明，她那个教育机构办得特别的好。那她在分享抑郁症的时候，她说她2018年得了抑郁症，严重的抑郁症。那她在讲这个过程，她说啊，那个感觉是你无法想象的痛苦。你如果没有得过抑郁症的人，你没有办法想象那种绝望感带给人的那种极深的痛苦，而那种情绪不知道怎么走出来，就是没有办法，你不能，你千万不要跟他说啊，你积极思想一下呀，你为什么不能想开一点啊？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力量，因为他已经停滞了，不知道怎么走出来。那他后来是借着敬拜，他是借着每天不断的敬拜啊，不断敬拜，慢慢的他走出来哈、啊。所以这种情绪是又很可怕的，也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人会要想到自我毁灭，解脱，从这种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为什么哈人为什么会落到这种情绪里面，那这个情绪到底跟什么是最有关系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情绪，我们接下来讲情绪管理。那情绪管理就是我们怎么样我们不会落到这种情绪里面，那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情绪到底跟什么有关系，到底跟什么有关系。所以情绪我们说一直都是心灵，是心灵的果子，所以情绪是跟心灵有关。那上一次我们讲情绪跟清洁的心的关系，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情绪和良心的关系。我们今天看情绪和心的关系。我们上次讲到说喜乐是我们心中有爱的情绪外显，就你心里面是有爱的啊，那个爱满足的时候人就是很喜乐的，是一种，这是一个情绪，爱的情绪外显。那么我们上次读到的经文说，那什么心灵生出这个爱呢？什么心灵是能够生出爱？就是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读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来看情绪跟良心的关系。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良心的功用是什么。好，那罗马书2:14-15，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律法的功用刻在了他们心里，所以良心的那个功用就是律法的功用，就来断定是非，断定是非。好，我们再看下一处经文。好，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以弗所书4:19，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好，我们再看。好，这个是我把它的扩大版的英文打出来了。它的无愧的良心的英文解释是 a good, clear conscience, 就是一个清洁的 clear, 很清洁的一个良心。没有污秽的一个清洁的，刚才我们多少清洁的良心。好，那我们看这个良心的字根哈，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良心的功用是来断定是非的。它好像我们心中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道德的尺子，他在我们的每一个人心里放了一把道德的尺子，他也在我们的里面放了一个道德的警察，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个人都放了一个道德警察，他是帮我们断定，哎，这件事情对还是这件事情不对，他会有一个声音，微小的声音在提醒我们。所以 conscience 这个词还有两个词根，它的那个 con 他就全都知道。SCI 呢，这是 science, conscience, 就 know, 就知道。所以这位警察他是什么都知道的。我们的动机他知道。 我们的意念他知道，我们的欲望他知道，就他什么他都知道。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一位警察，他帮助我们，就像查理我们的一个警察朋友，他帮助我们。他这个朋友什么时候出现的？就你做错事的时候他出现了，他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他是防止我们，他是给我们的一个防御机制啊。就是你一做错事了，他就告诉你，哎，这件事情不对了。比如说你啊、我们比如说前一天晚上看韩剧，你看到两点，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床迷迷糊糊的去上班，然后你困得要死，累得要命，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昨天晚上没有节制，这是不对的，就会有一个声音来提醒我们。或者说你前一天大发了一个脾气，你大发一个脾气，然后第二天，哎呀，突然良心就有一个声音说，我的反应有点过激了，我这个情绪不对的，我当时的反应太过激了，会有一个良心会提醒我们。所以我也是在查这个词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词哈，就叫 on one's conscience， 它的解释就是令人感到内疚，受到良心谴责啊，就是一个英文的词，我顺便打出来，我们就学一个英文词哈，就 on your conscience 啊，令人感到很内疚。好，所以呢，我记得丽丽姐妹她星期二跟我们在分享她的一些经历的时候，她有一讲到她在一个上课的时候，她觉得她的发言对人有论断，所以回家了以后，那个里面就是过不去，里面那个良心就一直就很难受很难受。然后过了几天，她一定要打电话给老师跟她道歉，说可能我那个发言里面有一些论断的，可能有些论断的一些言辞，然后道歉了之后，然后那个良心就不再来找你了啊，那个警察就不来找你，否则他天天来找你，哎，你这个地方不对啊，那天有那个论断，每天找你，那我们的里面会平安吗？我们里面会不会平安？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考试考数学，老师多给了我几分，然后我就良心好两天大。反正就一两天，就是良心就不安，就是不安，觉得这不对，就不是事实，我就没有这个分儿，我应该是这个分儿，多算了几分儿，所以好过两天我还是得去找老师，找完老师，我的良心，我那个警察就不来找我了，我就平安了。所以情绪跟良心是有关系的哈。如果你的警察天天来叩门，天天来找你，你说我们的情绪能平安吗？我们的情绪能好吗？所以良心是神给每一个人配的道德的尺子，道德的警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配了。那也其实是神的恩典，其实是神的恩典，他是给我们加了一道，给罪人，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嘛，所以给我们罪人加了一道防御机制，自动的，他就你一犯错他自动启动。他自动启动，你有点错的念头，他自动会启动的。我就在想，前一阵不是有一次飞机失事吗？然后他们在那说这个飞机一定是人为的啊，好像就是说是人为的，那个飞机是90度，接近90度的俯冲下去的，啊，有人就说飞机它有一个自动机能的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它是自动。可能让飞机头向下的，即使是坠毁也是不可能是头向下的，如果是自动状态的话，它自动的，你一向下它自动给你拉高，你一向下它的头是不可能自动往下的，不可能向下，它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机能，它设计的就给你往上拉。所以如果飞机是头向下栽下去的，除非是人为的把这个飞机头冲下，如果让飞机自动，因为飞机很多时候自动驾驶状态，它是不可能头朝下的，因为它已经设计了一个机能。所以我们神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设计有一个机能，就是放了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就是你一犯错它就要来提醒你了，它自动会来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特别的设计哈。所以那么对于不信主的人，常常我们讲到对于不信主的人，上帝就审判的时候用什么标准来审判他呢？他没有信主啊，上帝就是按良心的标准，就是我良心他会提醒你的，哎，我不应该偷税啊，我不应该这个是谎报啊，这个税是谎报啊，良心在提醒你了。但是如果你抹杀他， 你用你的借口，用很多的理由，你可以抹杀掉良心的这个微小的声音，我们可以抹杀它。那上帝是按着他给了你良心，他是按着良心来审判对于不信主的人。那我们刚才读到啊，经文里面讲到说，无愧的良心就是 clear， 一个清洁的良心，一个 good conscience， 一个清洁的良心，说明什么？说明人的良心有污秽的，有污秽的清洁的良心，它的反义词就是有污秽的。所以人堕落以后，人堕落以后，我们的良心也堕落了，良心也堕落，良心被污染。所以每一个人的良心哈，我们就好像说它是一把尺子，我们每一个人的刻度是不一样的。就像丽丽，她觉得她论断了，哎呀，这个就不对。她良心说你论断人，那个良心就跟她说不对不对，我就一定要去道歉。但是可能我并不觉得，我们可能觉得，那我不就是论断了一下吗？而且我也不觉得论断是什么错啊，我的刻度跟她的刻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刻度判断对和错的刻度，我往左边偏了一点，他在这儿就已经良心就已经开始说不对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我到这儿可能才是不对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良心，我们是被污染了，所以我们的刻度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啊，人堕落以后，我们的整个的刻度跟上帝的刻度、跟真理的刻度都不一样。真理的刻度在这儿，我们的刻度有这边，有的人在那边，有的人更远一点。一个杀人犯的刻度，一个杀人犯可能他会觉得说，我只杀了他的人，不要有你。我们看电影，有人说只要杀这个人就好，不要杀他的家眷，这是他的良心，就他的刻度认为杀这个人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杀他的家人。那有的杀人犯他就是全家一块灭了，那他的良心的刻度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可能我的刻度，我就觉得说这个考试这个分不是事实。我没有考到九十几分，我可能只有八十几分，那这个不是事实，这就是我的刻度，我就一定要去找老师。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这算什么事呢？是老师自己出了错，我又没有犯什么错。往前翻，再往前，再往前，不是这一页，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还没有到这儿，不，再往前，不是往后，往，对，就到这儿就可以了。好好，那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欺骗政府，我多拿一点钱，这个不算啥，大家不都这样吗？这是你的良心刻度。有的人会觉得说不行，这个我得罪上帝了，就是说谎了，我的刻度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的良心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良心已经被污染了，我们的尺子、我们的刻度都不同。所以有人说我是凭良心做事，很多不信主人说我就是凭良心做事。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良心本身刻度已经发生错误了，你不能作为一个标准的度量衡了，你的良心已经偏了，你会被污染了。所以拯救其实也是让良心回到他应有的刻度，拯救其实也是让良心回到他应有的刻度，跟神的那个刻度，不偏左也不偏右，跟神的刻度对齐。那堕落以后，我们良心被污染的有几种情形，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形，就叫良心丧尽，就是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四章的经文，有些人是良心丧尽，比如人贩子，比如像希特勒，比如像那些什么卖地沟油，特别是地沟油，还有什么假奶粉，我们说这些人叫良心丧尽，也就是说他的心里的私欲的那个声音，或者说像希特勒他里面那个谎言的声音太大了，那个声音大到那个良心的那个已经完全的淹没掉，完全就良心的良心就已经没有任何功用了，完全不理会里面任何，完全听不见了。久而久之，这个良心就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功用，而且这个良心也被他贿赂了，就觉得我可以啊，我为什么不能杀人呢？犹太人就是这么就是卑贱的，我为什么不能杀他？所以这叫良心丧尽。那第二种没有丧尽，第二种没有丧尽，但是堕落的人是自我，我们自己做主了。所以是我自己来定这个良心的刻度，我自己来定了，没有真理，真理就是说他就是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真理是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有一个律法的。但是被污秽的良心，我们自己修改了这个良心的刻度， 我们可以把有罪当无罪，或者把很多的罪合理化。就我们因为有罪的感觉太难受，没有人喜欢是有罪的，没有人喜欢我们的良心，我们心里不能承受，就是我是一直不好的，我不好，没有人喜欢的，所以太难受了。那我干脆我就把尺度给改了，我把尺子给改了。这个偷税，大家不是都偷吗？大家都是偷税漏税吗？这个事情大家都这么做吗？所以它不是罪呀，因为大家都是这么做，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不算罪。我就把它改成不算罪了。很多啊、很多的，比如说没有来聚会，然后其实是因为懒惰，然后就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给自己找又不想被定罪，又搞找很多的理由，让合理化，让合理。其实，所以我们上帝说你该做的没有做。sin 是该做的没有做也叫罪，所以我们如果你该给这个人传福音，你没有给他传福音也叫罪，你该做的没有罪，所以那个尺度我们不能随便的更改，我们不能自己更改，所以这也是良心的一种污秽了，就良心被污染了之后，我们自定良心的刻度，我们会推卸责任，就是我没有罪，我们把那个一旦有罪的事我就推卸掉了，反正我不要被定罪的。亚当在夏娃他们吃了禁果之后，他第一个就推卸责任，他马上就是因为他不想承受这个罪，哎呀我不好，我违反了，不是的，是他让我吃的，然后就会推卸责任，推卸责任。以前朱牧师有一篇信息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讲到说，他说在二战的时候，在德国，在希特勒那个时候，有一个牧师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当希特勒带领纳粹党的时候，我没有发声，我没有作声，当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时候，我也没有作声，当希特勒来对付我的时候，也没有人为我作声了。也就是说，当做的没做，我当发生的，我看到这个不公义的事情，我当要发生，我没有做，我当做，这也是犯罪，这也是罪。所以我们如果常常为我们的罪找借口，我如果常常是找借口的话，我们的良心啊，是伤害的是良心，是你的良心的刻度越刻越深，你越来越把这个罪当罪，就这个罪你就一直给他找借口，比如偷税你就一直找借口，慢慢的你的良心的刻度真的就刻成了这个东西不是罪了，慢慢这个是最可怕的，是我们伤害了我们的良心了，那个刻度你又越刻它越深，那个刻度越刻越深，以至于我们会以有罪为无罪，那这个良心它带来的后果是你就不会跟，就怎么说呢，就很少有跟神摔跤，就是啊，这个是罪呀、啊，然后我要脱离这个罪啊，主啊，你来帮助我。如果我先说他不是罪了，那我肯定不需要跟主来摔跤了嘛，他也不是罪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有罪当无罪，我们的良心已经错了，已经被污染的话，我们不会跟神摔跤的，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征战。所以有些人很不喜欢听什么征战，他也不会有征战哈，也不会有征战，因为本身他说自己不算罪，不算罪，都不算罪了，然后会轻忽罪，会向罪妥协，会因为人情人义向罪妥协，也很会为自己的不传福音找借口，很会的，就一定会为自己的，因为当做的没做嘛，那就找借口啊，就是哎呀，这个都神的事情了，我就不用做了。不传福音找借口，活没有行为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哎呀，怎么活不出来呀、啊？很多时候为什么活不出来？因为你给自己的罪找了很多的借口，你没有去摔跤，我们没有去摔跤，所以就算了算了，就过去了，然后就这样妥协了。实际上是良心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活不出来？因为你就已经没有特别的一定要跟你的罪打战，一定要跟我的罪，我要对付他，没有那个一定要去征战的心，实际上是在良心那个地方有问题，实际上是良心的地方有问题，已经是妥协的，会失去公义之心，会失去公义之心。那它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很轻忽罪， 以至于会白白的受魔鬼的折磨，会受那个罪的苦，却不知道为什么受苦。就我们说还是在蒙蔽当中啊，还是在一个蒙蔽当中，或者归咎他人，哎，我没罪，都是他的罪，都是夏娃的，都是他的啊，一有啥事儿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就环境的问题啊，都是环境造成的啊，都是别人造成的，我不要承担这个罪，我没有，不是我的问题。所以那个破口，你就说这个人的防守能力是非常的差哈，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破口了，你都不把它当罪了嘛，所以那个破口很大，以至于不管是情绪问题还是人际关系的问题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是实际上是罪在折磨我们，是罪使我们陷入那个痛苦，但是我们却把它推到别人身上，我们没有一个反省的能力，没有一个反省能力是很差，就是如果我们以轻忽罪的人反省能力是非常的差啊，那最后实际上是情绪不可能健康的，因为你的情绪受罪的左右。就比如说扫罗他那个嫉妒的问题，他不知道他那个嫉妒的问题有这么严重，所以每一次他只要那个嫉妒，他那个破口太大了，他没有反省，所以每一次他的嫉妒一来，他就情绪失控了啊，就不行了，哇，那个嫉妒一上来情绪失控，然后他就被那个情绪牵着走，然后就要去追杀大卫，就要干这个干那个，虽然是他的罪造成的，罪先让一个罪使他的情绪失控，然后这个情绪使他去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去犯罪的行为。所以我们的情绪如果很常常的上上下下啊，我们的情绪如果常常很不稳定，常常不喜乐，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是可能我们对罪太轻忽了。我们要看查看我们的良心，我们看我们的良心是不是刻上了真理的一个刻度，真理的刻度它是罪吗？还是我们把它当做了无罪，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常常是浪费在一个旷野里面，生命常常被偷窃杀害毁坏，那情绪上上下下，就像那个扫罗情上上下下，那个生命是在被偷窃杀害毁坏浪费在旷野，这是第二种被污染的良心。那第三种被污染的良心，第三种刚好是相反，比如如果真理的刻度是这个地方，那一种是轻忽罪的，就不把有罪当有罪的，还有一种它的刻度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自我定罪，自我贬低，自我弃绝，就是把所有的罪都归到我身上。一个是我不要，我没有罪，我把这个刻度改了；一个是我有罪呀，我真的是有罪呀，然后把所有的罪都归到我身上，就像有以前哈，有时候父母，比如说父母离婚，然后这个孩子会觉得都是我的错。如果有这样的良心的人，就会觉得都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好。或者说先生有了外遇了，有些太太会觉得说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罪，都是我的错。或者有的是姐妹离婚了，然后就一直有一种羞愧感，一种羞辱，一种耻辱的一种羞愧感，就一直有，就是都是我的错啊！他之所以找人，全是我的错。那这是另外一个极端哈，就是把所有的罪都归到自己的身上。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把罪归到我们自己身上？因为我们是一个在背后有一种骄傲和靠自己，就是我们是神是让我们知罪，但是不是让我们靠自己来除罪的。就在这个地方，当我们靠自己，我们想要靠自己，有一种骄傲在里面，就是当我想要靠自己来除去这个罪，我要靠自己，我不犯罪，我不嫉妒啊，我不发脾气，我就是不发脾气。我们想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最后胜不过那个罪，因为罪是要被赦免，罪是要被消散掉的，是在恩典里面消散掉的，罪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力来对。当我们一直想靠意志力去对付的时候，那种无能，然后你会发现你对付不了，然后最后那个罪全，因为我是靠自己的，所以那个你对付不了的那个罪就全都还是回到我的身上，全都是我的罪。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愿福音里面讲 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其实人是罪的受害者，人不是那个罪的源头，人是罪的受害者。就好像一个人贩子，他把你们家孩子给拐卖了，然后他拐卖你的孩子，让你的孩子又去偷又去抢，然后他还跟你的孩子说，你就是一个坏孩子，你天生就是一个坏孩子，你看你又偷你又抢，然后你天生就是没人要的，你天生下来就是一个坏孩子，你就是没有价值的，你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失败者，你是一个没人要的，你是一个完全的失败者。他引诱你犯了罪之后，然后他再控告你，然后让人的自我观产生一个完全的错误，就是我这个人，我天生就是个坏人，我天生就是不好的，我就是失败的。他这个良心上面就刻上了这个刻度，就是我就是不好的，我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失败者，我是没有人要的，没有人爱的，没有价值的。那个良心，这那个是那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刻上了这个刻度，这个就是抑郁症者的良心刻度。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研究，我们来探讨说，为什么抑郁症的情绪它跟什么有关系？抑郁症的情绪跟他良心的刻度有关系，跟他的自我观有关系。他怎么看他自己的？抑郁症的人都是通过我不好，他有一个刻度，就是反正我就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就过度自责，一种自我贬低、自我气绝、自我，就我就是一个完全错的、完全错的，所有的罪都归到了我的头上，都是我的头上。所以那种内疚感、定罪感、过度的自责、绝望。不好，就总有一种不好，我就是不好，就这几我不好三个字刻得很深。就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刻度的，良心上有这个刻度的，一定会得抑郁症的，一定会有抑郁症的情绪的，是这个刻度带来的。那么巨大的痛苦使人走向自我毁灭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哈，那背后实际上是因为我们人离开神以后，那个完全的靠自己的骄傲，所以可以说抑郁症，我们从神学上来说，抑郁症人里面有一个深深的靠自己，有一个很深的骄傲，很隐藏的骄傲在里面，就是我要靠我自己来对付，我靠我自己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我靠我自己，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抑郁症的人都是比较聪明的人，因为聪明人，我靠我自己可以做这个数学，我靠我自己可以考大学，我靠我自己可以工作，我就以为靠我自己也能除罪了。所以你越靠自己，越陷到一个无能，然后就越控告，就越开始定罪自己，我怎么这个不能？我怎么还在嫉妒？我怎么还是要发脾气？我怎么脾气改不了啊？我就是不好，我天生就是改不了了，我命也不好，就开始完全的归到自己身上，因为背后有一个完全的靠自己的骄傲在里面，有一个背后有一个靠自己的，所以罪带给我们两大痛苦哈，一个是不以有罪为有罪，就以有罪为无罪，然后蒙蔽之苦，你受那个罪的苦害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第一个苦。第二个叫定罪之苦，我知道我有罪，我知道我有罪，我常常受欺骗。是当我们想要靠自己去对付这个罪的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个控告，你就不行啊，你看你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改不了，你就是改不了，你就是个坏孩子，你天生就是不好的。我们会在自我形象上面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谎言在里面，而这个，所以这个如果这个良心没有被洗净，就你这个刻得那么深，如果这个良心不洗净，我们的抑郁症很难好，你很难。所以我们说情绪管理，其实不是管情绪的，是要让你的良心被洗净才行。否则一个念头，你说怎么管理情绪呢？一个念头，一个事情，一个刺激，马上那个我不好，我是失败的，我没有人要的，我是没有价值。那个念头一起来，马上情绪崩溃的。抑郁症它是都是瞬间的。都是一刹那间，一个意念一进来，他的那个良心皆控告嘛，这个良心是完全对控告是毫无防范的，完全敞开大口子，就是所有的控告我都接呀，我就是不好的。所以当有一个情况、一个环境里面，一个意念一进来， 人家都能做到，我就做不到，我就是不好的。这个一年一记了，晚上情绪又崩溃了。所以怎么管理情绪呢？这个情绪怎么样管理呢？所以 是跟良心有关系，是跟良心有关系的。那堕落之后，人是无法面对罪，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罪，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我们要不就是忽视它，轻忽它，我们要就是要不就是全都揽在自己身上，我们自己来对付它，然后承受那个定罪之苦哈。所以人是受罪啊，真的叫受罪哈、啊，就是受罪。要不就是不管他也不行，你不管他也不行，你定在自己身上也不行，总之都在受那个罪的苦啊，就是很受罪。那上帝他感谢神哈、啊，他给我们这个良心的这个机制，他不是为了要来定罪我们，他是要把我们带向他的救恩，带向他的救恩。所以上帝他拯救我们，就是要先来洗净我们的良心。这个良心不洗净啊，不管是刻在左边还是刻在右边，你的情绪都不可能好的，你的生命一定是痛苦的，一定会有他的痛苦，常常就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的拯救是用宝血来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的良心重新恢复一个真理的刻度，一个恩典的刻度。就让我们的什么叫做洗净我们的良心，什么叫做良心被洗净了，也就是我们良心回到上帝怎么看这个事情，上帝他的真理是怎么说，回到神的那个眼光，这叫良心被洗净。那他是用宝血来洗净我们的良心，首先他是带来的是真理，带来的是真理，罪就是罪，你偷税就是罪，你不要说这是不是罪，真理说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刻度就在这个地方，你不能说你有罪为无罪的，你该做的没有做就是有罪，就是有罪的，这个不能改的。那第二它带来的是恩典，它要为我们刻上一个恩典的刻度。那首先宝血的功效，宝血的功效第一个它是满足了神的心，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他是来赎罪，用他的血来赎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被他赎了之后，我们就被赦免了。我当时我就不受那个罪疚感之苦了，否则我就一直觉得自己有罪，一直有罪，这个罪被赦免。所以罪不是我们靠意志力去对付，罪是需要被赦免的，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的良心就清洁了，我们的良心就清洁。所以首先是他满足神的心，宝血他，第二是他赦免之恩，这个宝血他赦免了，赦免他替我们替死了，所以我的罪被赦免了。那第三他还为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还为我们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也就是他赐给我们一个称义的身份，他称我们是尊贵的儿女，他要来改变我们整个的自我身份的认定，改变我们的整个的自我观，在我们的良心那个地方改变我们那个错误的自我观，以至于有一个合乎真理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当我们是从这个哦，原来我是尊贵的神的儿女，原来我是被称为义了，我被称为好孩子，我因信称义，他称我是好孩子。所以我们人是在这种恩典的里面，这个罪是怎么除去的，就是我一直在这种，原来我是尊贵的，借着信我真的相信我是尊贵的孩子，我真的相信我是一个好孩子，神眼中我是一个被称义的，就不再戴着那个我不好的眼镜儿，不在那个良心上，不再戴着那个我失败的这错误的这个自我观，不是用这个去反应了，以至于我们的心是在活在恩典里面，慢慢的在一种满足感，因为我借着信嘛，我相信我是尊贵的，我相信我是他所爱的，我是蒙爱的，我在一种满足感，在一种尊贵感的里面，慢慢的那个罪念。所以就是在我们一直说，就是我面对阳光，我把窗帘打开，我一直让阳光进来，我的黑暗是自己就没了，就消散掉了。所以罪是消散掉的，不是你靠意志力除掉的，是我的心灵越来越让这个光，这个尊贵感， 这个满足感，这个安全感，借着信，信神的话，我相信，我相信这个儿女的身份，我相信义的身份，在这个满足感里面，那些什么私欲呀、罪孽啊，那都是因为不满足嘛。那些慢慢的，你发现，哎，他慢慢那个罪孽就会越来越少，是罪是这么除去的，消散掉，消散掉。所以良心洗净哈，良心洗净就是给我们重新恢复我们心灵的一个真理的刻度。你不会是一个轻忽罪的人。一定有一个真理的刻度在那个地方，同时有恩典的刻度，是靠着恩典，我们靠着相信，靠着信心，那个罪孽，那个光越来越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越来越喜乐，越来越满足，那个罪孽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以至于我们里面的那个尺子，我们心中那个良心的那个尺子恢复到它原来应有的刻度，就是真理的刻度，恩典的刻度，跟神的那个眼光，跟神的那个心越来越对齐，越来越对齐。所以有这样的良心哈，就良心洗净。我们良心洗净之后，我们的人是有警醒的心。首先因为有真理，所以它是警醒的，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是有真理的，是一个警醒的。有罪马上悔改被赦免，是靠恩典的，而不是靠着什么不把它当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伤害良心的做法哈，是警醒的，是发现有罪马上悔改被赦免，靠恩典，以一个蒙恩的心而活。所以良心被洗净的人一定是活在一个蒙恩的心的里面啊，原来我是这个身份都是神所赐给我的，是我不配的，阿巴父实在是太爱我了，是在一个蒙恩的心里面而活，带着儿女的尊贵感和满足感而活的，是带着蒙恩的心的常常，然后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看见生活中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常常生出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常说感恩感恩啊，你这感恩的心怎么生出来呀、啊？感恩你不是挤出来的，我一定要感恩，不是你看见了那个恩，是你真的蒙恩了呀，想到神的爱，接着信，哦，一相信，其实里面就有一个蒙恩的心就生出来，然后在每一个过犯的地方，我们都再一次经历他的恩典。我们每一次看见有罪，悔改，他赦免，然后再一次活在光中，再一次来面对。只有在活在恩典里面的人，活在恩典里面的人，接着信，那个罪孽才能够消散的，才消散。所以罗马书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也就是当我们在每一次看见自己的过犯的时候，我们不是逃跑，我们也不是定罪，而是转向恩典。所以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在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恩典，我们经历了恩典，我们就生出一个感恩的心。而这个感恩的心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情绪一定不会落在抑郁症的情绪里面了。因为抑郁症背后是要靠自己的，有一种靠自己的，恩典是最对付那个靠自己了。所以感恩的心是最对付那个抑郁症的。如果一个抑郁症他能够生出感恩的心了，他每天都在感恩的里面，抑郁症的情绪就已经消散掉，他自动就消散掉了，他一定是消散掉。所以感恩的心生出健康的情绪的，一定是感恩的心生出健康的情绪。所以我们的良心不断的被主来洗净哈，这是我们一生的这个过程。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良心都会有偏左或者偏右刻度。我是就是有比较容易自我定罪的，所以我比较明白那个痛苦和定罪的那个痛苦是什么。那也因此明白这个恩典有多大。我没有不再活在那个内疚感，不再活在那个定罪的里面了。他的恩典释放我，他的恩典释放我，然后每一天就生出那个感恩的心。所以讲到情绪管理啊，情绪管理其实最后是心灵，都是心灵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靠着恩典，靠着宝血，能够真实的 活在一个感恩的里面，所以感恩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整个新约是整个新约的核心其实就是恩典，主是用恩典来帮助我们来对付那个罪业，只有恩典能够对付那个罪的，只有在恩典里面那个罪才能慢慢的消散的，不是靠自己。所以恩典是最对付人心中一个特别隐而未现的罪，就是靠自己。就这个罪是非常隐藏的，但是它却是造成很多的痛苦的根源。抑郁症就是靠自己，你靠自己，你无能，然后就是定罪，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的良心不断的被主洗净，以至于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情绪是从一个真理的里面，从一个恩典的这样的一个里面，我们这样的一个眼光中，我们来解释事情，我们来解释，我们来反应，从而生出一个对的情绪，一个对的感动，常常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让真理的圣灵常常在我的心里面。我们经常回到上帝怎么说，就像回到奎妮姐啊，来一个什么话过来了，马上先说情绪管理，我先不接。有些谎言进来的时候，要进来的时候，我先不接，我先不接。然后真理是什么？然后恩典是什么？我重新从一个真理的眼光，从这个恩典的眼光中，我们来看待自己，看待周围的环境，我们来解释事情，我们来解释，我们来反应。从而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灵被保守，我们的情绪也被保守，然后你会发现你的人际关系啊，你的各方面的一些关系都会越来越，就是怎么说，你知道你会生出智慧，会生出能力，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说话能够并且能够传递，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心灵，一个蒙恩的心灵，这种生命可以传递出去。感谢主啊，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愿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在这个过程，我们的良心是不断的被洗净，被洗净就是不断的恢复真理的刻度，不断的恢复恩典的刻度。好，那么有几个思考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你的良心是否被洗净了，或者说你天然人的良心的刻度倾向是在哪一边？我是在这一边哈，那么你如何靠着恩典来征战的？我们是如何？你是不是有过抑郁的情绪？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有可能的，或者我没有，然后我的孩子可能会有，都会有一些错误的反应，因为我们的里面的良心，我们的里面的良心那个刻度还没有完全被洗净，我们都会有。在某一阶段有这种抑郁的情绪，那我们不断的靠着恩典，靠着真理，靠着宝血来征战，然后让我们的良心不断的被洗净，然后我们的情绪也是越来越健康。好，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操练哈。好，那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